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明媚的阳光，感谢你召聚海德堡弟兄姐妹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赐我们生命气息，更让我们满有与你同在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谢谢你让我们在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得享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上个礼拜六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教会是举办了多年来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福音布道，我们有差不多100人左右，或者100多一点人，我们在一起向整个海德堡地区的华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向他们传讲上帝的福音感谢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还有其他今天因故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幸来参与神国的事业，让我们有幸能够经历与主同在的美好时光那不过上个礼拜天呢，我记得我们也是一个母亲节嘛我记得母亲节的话呢，也许我们每个人打开自己的微信，那个祝福满天飞，对不对那我们在这边的作为儿女的，我们也会给在中国的或者在其他地方的我们的父母或者亲人，我们也会表示一些祝福那我们的孩子如果在科隆学习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彼此会通话那他们也会给我们也献上美好的祝福。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愿意每逢佳节的时候，特别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愿意和我们的母亲，愿意我们的亲人常常在一起不过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寄予了很多的希望，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说，其实我们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和孩子分开的嘛，对不对？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怎么样？雄鹰展翅，他们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的一去不回头。当然他们回来看看我们，但是真正来讲，他要独自走他人生的道路。那我就想到说，其实中国人是不大谈到不大谈到死的事情嘛所以我们也不大会，年纪大了，我们也不太会生前留个遗嘱所以突然发生事情的话，往往是措手不及的。那留下遗嘱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免得我们儿女为分一些财产房产打破头。不过现在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也比较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我没有遗产的话那我会对我的儿女说什么呢？因为我有一儿一女，所以我会对孩子们说什么呢我通常会说如果我说孩子你爸去了吸了地上的劳苦，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你觉得这样说这样的话，他听了会怎么样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太会觉得说这样这么属灵的话，孩子听了以后觉得说，爸你怎么这么早就说这个话我说这个话的意思说，其实今天我们学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22到27节，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即将离世，即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门徒说的一段话所以他对门徒说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临终的遗嘱那他要我们说的这段话，其实关键的就是他要我们与他同在，他要我们遵行真道，他要我们遵从圣灵来蒙受福分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再一起来学这段经文我看看他这段是怎么样往下去已经来了吗我这里看不见好，那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吧我们从三个方面呢，我们来体会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从第一部分，就是在与主同在呢，要遵行真道那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14章22到25节那我们22节我们从弟兄开始读，23节就姐妹，好吧？我们一起来轮流读，好，找到了吗？好，那我们弟兄一起来读犹大，找到了吗？约翰福音14章22到25节我们弟兄读，预备，请。犹大问耶稣说：“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姐妹，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弟兄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姐妹，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你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啊。与主同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它是一种真实的状态，是一种心境。与主同在，表示的是我们爱主，我们思念主，我们信靠主，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与主同在，与主同在。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经历到与主同在的一种状态。那什么叫与主同在呢？你看得见他在我们身边吗？你可能看不见，但是你用心思打开，你去体会，你会说：“我爱他，我思念他，我信靠他。”啊，这有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实更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啊，那我们经历到与主同在，是得享我们内心的平安。得到耶稣他自己啊，这是我们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讲，是体会这个。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其实回到上文下理这段十四章里面呢，我们就发现整个十四章都是讲到与主同在啊。那第二节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住处，第十节讲到父住在我里面，第十七节讲说圣灵要住在门徒的心里面啊，第二十三节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讲到什么呢？说我很快要离你们而去。虽然门徒们非常不愿意听到这句话，对不对？就像如果我的爸爸妈妈重病的话，或者他们要离世，他们自己有感觉，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你们要好好的自己啊，照顾自己，好好的要照顾留下来的妈妈啊，怎么样？要跟你讲。可是我们做儿女的，或者我们这些做门徒的，他们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耶稣，你不要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他说不是，我去了，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所以他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我要去，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你们要我。要与我同在，那以后要跟我同住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一方面是耶稣这样讲话，一方面也是我们又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美国的有一些专家他们揭秘说，其实人类临死的时候呢，有很多种感受，你知道有多少种感受吗？他给总结出来啊，我们可能有三四种感受：我很怕死，或者我说哎，我能见到我死去的亲人，或者说我能与。这个跟耶稣基督在天堂，对不对？我们会有几种感受。他给分析的，他说一般的人至少有14种感受啊，他会知道，他会体会到，我知道这个死讯啊，大概多少时间啊？那或者说他在临死的时候，他也会体验这个愉悦，就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他会体现到一种声音，然后他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他会感觉自己进入一个黑洞。他会觉得灵魂脱体，他会觉得语言受限，这个我们可能比较会理解啊，就是你听别人讲什么话，他点头，他明白，可是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很困难啊，他已经说不大出来了啊。然后呢，他会出现亮光，然后呢，他会回望人生啊，他会回望自己这个人生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些对他影响比较深刻的地方。啊，所以人其实呢是一种相当依赖精神的生物。人死的时候，其实整个的一生都要被重新评价。那也就是我们所常常讲的与主同在，然后将来有一天被主接去的时候，我们要向神交账啊。所以这种评价呢，它是不是依赖你今天是不是腰缠万贯，你的身份地位是不是显赫，而仅仅取决于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你一生。爱主有多少，你一生是不是经历到与主同在，你一生是不是与他人分享爱和温暖。所以门徒们在这里呢，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听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临终的遗言，跟他们讲我要去了，你们要预备啊。那他们就心里面就是有一种预兆，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啊。他们啊觉得是不是耶稣啊，你就这么走了，你撇下我们就不管了吗？啊，那意思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大家知道孤儿嘛，就是失去了爸爸妈妈， 就是孤儿，对不对？那我们通常会知道说，如果妈妈不在了的话，我也就不想每年回中国一次了。妈妈不在，我从此我就变孤儿，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其实在这边呢，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他讲的说，没有父母是孤儿，但是呢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学生门徒们失去了恩师，失去了恩师的教诲，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孤儿啊。那这边所以十八节这个耶稣讲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么我们讲到说，刚刚讲到就二十二节了，犹大又问他说了啊，那你要走了，但是呢你已经向我们显现了，你以后将来还在跟我们显现，那为什么你只向我们这些人显现，你不向世人显现呢啊？那因为那个时候门徒确实很困惑啊，就是对当时所面临的个人的际遇的一种苦闷。另外呢，他们也有一种想法，说耶稣你是弥赛亚，你来了，你要救我们灵魂，同时呢你也要让我们以色列人摆脱异族统治的苦难嘛，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亡国之恨，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被异族人统治啊，我们被日本人统治，我们被外国人啊打，那我们会说我们要起来反抗，我们要能够自己恢复我们的民族独立啊。那这边他就很多人当时也是说，耶稣你就这么去了，你不管我们了，我们还被罗马人在统治，对不对啊？那你为什么只向我们这些人显现，你不向整个的以色列人显现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那个门徒，包括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不太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按他们的心意去实现一个这个建国大业啊，去实现一个民族崛起啊，为什么只是讲灵魂拯救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回到这个题目，就讲到说，其实耶稣只向爱他的人又顺从他的人显明自己，为了是让他们能够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答案啊。那这个显现不是简单的出现，是指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显现。门徒们不只是能见到他，更是能够爱他，关注他，能够与他同在。门徒们的眼睛将被开启，心窍要开通，心智又重新点燃。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看见耶稣，我们感受到与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的复活使我们常常心灰意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种绝望的状态又重新变为希望啊，使我们的灵命更成熟啊，我们渴慕与耶稣基督的同在啊。那这个我想约翰在这里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他就说，爱心是一切的基础，上帝爱世人，耶稣爱世人，所以我们借着耶稣我们来爱上帝，我们才可能人和人彼此的相爱啊。所以天人和上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啊，我们与社会上的社团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靠圣经的真理，我们是靠爱心来维系我们这样的关系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耶稣向我们显现，表明他的爱，他对我们的爱，只有我们接受他的爱啊，我们愿意和他同在，我们愿意真行真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和耶稣才有关系，我们才能得到这个平安喜乐啊。那我想，对于很多非基督徒，对于很多现在目前啊被油迷蒙了心啊，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其实他们很难体会这一点啊。我记得我自己在1999年我在工作的时候，当时啊我和师母一起，我们到美国的那个世贸大楼啊，最高的那一层啊，我们公司给我颁奖啊，我的业绩也不错，那时候就颁奖啊。然后我上去要讲几句话，我的德文不够好，但是我能够表达很清楚自己的意思。我说我今天能够之所以站在这里来跟你们分享啊，说我的那个颁奖啊能够升级等等，我说是因为啊业绩稳步的上升，是因为耶稣基督教我做人，拯救我的灵魂，让我能更好的为客户服务，我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神的机会啊。我在这种商业化的这个公司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分享呢，其实是大多数人啊，虽然德国人他们也都是不是基督徒，他也知道一些圣经嘛啊，所以他们觉得呢就是有一点点诧异。所以呢同事们就说了，他说啊，你业绩好，你是上帝向你显现，贵荣耀于上帝，那我们的业绩不够好，那上帝为什么不向我显现呢？ 啊，我说是让我们，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不是跟你讲大道理，但是我真正的体会到说，一个基督徒是爱主，然后在爱人，然后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你不是只是看指标，不是只是为了金钱做事情的话呢，客户会感受到你的爱心。而我也是在做这个保险的过程当中，我是每一个客户我都给他寄复印材料的，我把我写的文章或者把有关材料都寄给他们。所以我说，其实你要信了耶稣，你才会明白上帝是会更向你显现啊。那有一位同事呢，啊，他也不以为然，他说啊，你讲的好听，是因为你今天有这个业绩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业绩的话呢，上帝就不跟你同在了吗？啊，那我们笑笑嘛，我也不需要跟他很多的争辩啊。不过后来这个同事真的是也很遗憾，他做的是越做越糟，后来他甚至于他犯罪嘛，就是他就是生活不下去，或者说他也不是生活不下去，就是他就去打劫嘛，打劫 taxi 嘛，打劫那个店啊，所以后来就判了5年啊。然后呢，那他过去对我的说法是不以为然的啊。那后来他坐在监狱以后呢，啊，我虽然没有去探监，但是呢，通过他的哥哥也探监的时候表达一个这样的一个啊，跟他谈，你还是要归顺上帝。那后来他在雷根斯伯格的监狱，他真的就读圣经，就信主了啊。他还说出来以后，他要我们再见面，然后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啊。那他确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和改变。不过我在这里讲这个事情呢，是我就想说，那为什么一个人要落难以后才信主呢？为什么人要走投无路才信主，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对他的带领，是这样的独特的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我们平平安安的，或者我们遇到一些小的磨难啊，我们来信主，其实我们是很有福的。上帝向我们显现，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和我们同在。好，那这就回到这个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爱我们，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怎么样爱他呢？其实是说明我们要爱他，我们就要表现在一件事情上，遵行他的真道啊。那我相信在门徒们因着爱耶稣，他们对耶稣跟他们讲的话是似懂非懂的情况下呢，不管怎么样，他们结出了两个果子，一个是安全的果子，一个是启示的果子啊。他们知道说啊，耶稣你应允我们要和你同在，那今天呢，我们就尝试着，我们就来遵从耶稣你的诫命，我们来看见啊你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因为其实从来没有恶人得见上帝的启示，恶人或许也能被上帝所用，但是他不能与上帝同在，他不能与上帝有一个团契的关系啊。上帝仅向那些真心寻求他的人启示他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心寻求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不怕挫折，不怕别人的讥讽，我们诚心来寻求上帝，上帝一定与我们同在啊。与主同在，它是一种爱上帝的一种心，我们愿意遵守上帝叫我们遵行他的道啊，与主同行啊。我在这里面讲到说，其实爱主，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如果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算爱主呢？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啊。我们不是凭我们人的感觉或者我们嘴巴说的好听来下定义说是爱主啊。所以21节他在这里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弟兄姐妹，主说与主同在就是遵行真道。我们常常说爱人，弟兄姐妹，你爱过你的，你有初恋的时候，对不对？你有那个结婚以前，步入红毯之前，你爱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那是巴不得和他整天和他在一起嘛，这种感受，对不对？那可是爱主呢，不是一种情绪的激动，也不只是一种工作的热忱，而是遵从上帝的话去生活和实践啊。遵行真道其实是就是要走上帝让你走的跟随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我想我们大家在8天以前，我们在我想想看，你们这里就是有一个叫建峰和志伟嘛啊，在这边吗？今天可能在工作啊，对，他们礼拜天来开门，他们的餐馆里面就有100人左右，我们参加了这样一个布道会啊。我也其实默默的为你们祷告啊，感谢主让我们 海德堡教会有这样的灵里面的看见，有这样的意象，说我们要为海德堡地区的华人作为金灯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且通过这样的布道会，让我们能够向他们彰显上帝的荣耀，向他们传扬上帝的话语和对他们的期待。同时呢，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实践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的遵守真道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要遵守上帝的真道，那上帝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传扬福音。那我们常常很难说，那我怎么去传福音呢？我不认识什么朋友啊，我怎么去传福音呢？我自己口才不好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者那个理由嘛啊。那感谢主，让我们教会的同工，让我们教会的小组长，让教会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遵循真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教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托付，弟兄姐妹能够同心配搭啊！当然，我也会想象出来啊，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布道会的过程当中，因为不太一样，我们也参加过南德福音营的话，我们会说在那里有两三天的时间。对不对？然后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啊。那我们这边呢，是因为只有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不是两三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从邀请朋友来啊，一直到欢迎他们入座，然后听讲道，然后之后呢留下联络方式，然后彼此大家有一些沟通，有一些问候啊，然后之后到今天为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跟进工作啊，需要做很多的事情。那特别是当我们遵循真道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不仅仅要注重最后的结果，也许我听说有几个人信主嘛，有几个人表示要愿意跟我们的教会来往啊，到跟我们教会建立关系，常常也会来参加我们主日敬拜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遵守了上帝的真道，我们的爱心重新被激励起来，我们愿意去传福音这个热情被眺望起来啊，这是一个就是。结果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智，我们愿意按神的那个主真道的这个去做啊，我们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而且我们愿意持续性的继续来做这样的服事啊。当然，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做法啊，我们的想法略有不同，或者我也可以想象当中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误差嘛啊。那这些都没有关系，上帝知道我们尽心尽力尽力爱他。把这事情做好，所以我心里面想说，这是对我的，我也听说这件事情了，我心里面也很开心啊，说明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和同工，我们都是爱主，而是我们愿意跟他同在，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行动啊，我们来遵守他的真道啊。那桃树，这个是已经到下一页了。没关系，我们好，我想上去下去，可能啊，对，我们没关系，上去下去，第三页，这边有吧？第二页就可以。时间太长，而且没空。好，那我在这边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桃树呢，他曾经，桃树是一个属灵啊灵修大师啊。因为当时他在一个渴慕神里面呢，他有一段话对我影响比较深刻，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说呢，如何遵循真道呢？这个问题是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例子，我们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我们教会的。那他在这里讲说呢，他说我们一直用机械的方法去促进与神的关系，啊，我们只知道一些做事情，只知道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做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匆忙而去，我们到别处去参加布道会，听到一些在远方冒险宣教归来的人讲一些富有刺激性的故事，我们都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为了呢，不是为了与主同在，而是为了补救内心深处属灵生活的破绽啊。他是剖析他自己，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会觉得自己有些内疚啊，我们常常觉得没有遵循真道，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要去做一些啊，做一些事情啊，那来补救我们属灵生活的这个欠缺 啊。所以他今天就说，他说今天我们并不缺乏按正义分解基督道理的人，但是太多的人似乎满足于年复一年的从事教导根基的信仰啊。最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不觉得在他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神灵在的见证，在个人生活中有没有与人不同的经历。他们经常服侍，可是他们的教训却不能满足信徒心中的饥渴啊。这段话其实是我觉得他是对那个啊那些传道人啊那些比较专业的那个老师啊在讲这个话，是我们要反省我们到底有没有把上帝的真道向我们的弟兄姐妹传达。我们是不是在啊真的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去遵行真道，让他们能够真正看，不仅看到遵行真道的重要性，而且让他们有一些通过一些平台，通过一些机会去做遵行真道的这个工作啊。这里面他讲的比较深刻一点。那我们自己啊回想起来，我们是不是有感觉到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呢？还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就先啊指责，把手指给指向对方，都是你的不好，都是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都是你让我今天有这个情况，落于这个处到这个境地啊。我们常常会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所以爱主得到耶稣基督是我们自己所追求的，我们不仅仅是知道耶稣，而且我们要得到耶稣。我们心里面如果有主的话，我们就常常会想起主，把主的真道放在第一位啊。那这个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爱主的一个心境。那我在这边呢，还有一段，他这个已经到后面去了。还有一段就是伊格内修斯啊，也是2000多年以前的一位属灵大师，他讲了这段话，对我来讲，我也非常的感动啊。他说：“我亲爱的耶稣是如此的深印我心，我相信若我心被撕成碎片，每一片上面都会有耶稣的名字。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唯一的全部的爱啊。”因为这位属灵大师，他是公开谴责啊那时候的罗马皇帝啊，我坚决不向他敬拜啊，我不跪在他的下面。所以呢，那个当时的皇帝就发誓要公开的报复他。他被捕带到罗马以后呢，就要送到狮子坑去喂狮子啊。这个之前，他对另外一个信徒说了这句话：“我要跟随耶稣啊，我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全部。”所以啊，这句话非常感动我，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啊，耶稣基督信仰是我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我扪心自问，耶稣基督是不是我的唯一呢？唯一的爱，我愿不愿意跟他同在呢？那比起这位啊伊格内修斯，我差得还很远啊。那这是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嘛啊，就是那我要与主同在，我是不是真的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舍弃我所有呢？啊，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唯一的全部的爱。啊，我们是不是还爱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还把信仰爱耶稣基督成为我生活的一个点缀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啊，所以他这句话让历代忠心爱主的人都这个刻骨铭心。啊，今天我们看看周围，可能看到这样的基督徒不多，不过啊，这样的属灵的前辈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是我们遵行真道的这样一个榜样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与主同在要遵行真道。第二个就是思念耶稣就要遵从圣灵，这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第26节啊。大家如果能够啊，我一边讲你们一边看就好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第26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一下就好。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姐妹，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处于一个挣扎而无法能够释放的这样一个环境啊。 我们常常会说，耶稣啊，你走了，我们没有你，我们怎么活下去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挣扎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答应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啊。什么是圣灵保惠师呢？这里讲到说，其实保惠师是以色列人他们用的一个字啊，但是指在困境之际受召唤安慰和解决问题的人，是在别人气馁丧志时来鼓励人奋发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吗？因为我如果生病的话，我第一个拿起电话来，我要告诉谁？告诉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先生，对不对啊？或者说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不愿意跟我的太太或者先生讲的话，我有没有属灵的伙伴可以讲，或者属灵的长辈可以倾诉啊？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没有。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啊，这个向上帝呼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耶稣呼求，主啊，求你救我，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人是如此的不可靠，我们唯有靠圣灵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圣灵不仅仅是安慰人啊，圣灵不仅仅是局限于安慰，圣灵让我们能够自信，能够让我们应付各种事情，应付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解决属灵生命当中成长的困惑啊。我们在查经班里会有很多的讨论分享，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唯有我们依靠圣灵的话，我们才能把我们还得把教会建造起来，复兴起来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得胜将代替我们过去退败的人生啊。主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在遵行真道的时候，我们蛮有信心和把握啊。那这边我想讲到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耶稣这样讲的，怎么具体体现呢？我们常常说求主圣灵啊，你参与我同在，你有这样圣灵同在的这样的经历吗？体会吗？啊，我这边讲说，其实圣灵提醒我们每天都要学习，不仅是读圣经，是在读圣经当中你体会到说，原来上帝真理不断地在指教我们，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把自己封闭起来啊。假如我自己觉得我已经读过圣经三遍了，或者读过十三遍了啊，我不需要再学习了啊，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糟糕啊，这就是一个信号，我们已经慢慢慢慢不要圣灵的指引了啊。所以圣灵常常是在信仰当中提醒我们要按真道去做，圣灵常常帮助我们行为要正直。我们可能犯错，或者我们看到一个消息，某某人犯错，这个时候不是去笑话别人，你看看这个人，你看看跟我们讲的多漂亮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我想起现在就想起一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最大的天主教的那个枢机主教嘛，他是大概在那个天主教里面排第二还是第三的，对不对？他现在最近是他是判几年了我忘了，就判4年还是5年还是多少啊。他说他也可以讲说，我以前那个亵渎那个圣灵嘛，我那个男孩子他有一些这个同性的这个行为，那是20年以前的事，你要不就这样翻出来现在来处罚我啊，丢了那个天主教，丢了那个上帝的那个脸嘛啊。可是不是啊，圣灵在这个时候是通过惩罚他的这个作为，是让我们每一个看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让我们知道人是如此的软弱不堪啊，人很容易犯错。今天你不要笑话说他犯错了他不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是让我们不要犯错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属灵前辈曾经说过的话，他们年幼所接受的这个教诲啊，这些事情都是帮助我们来抵挡魔鬼和老我的事情啊。那所以在这边呢我想到说，讲到有一个爱德华兹，大家如果读这个基督教史的话，爱德华兹知道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嘛啊，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就是我们大概听到这样，就是说他的家族里面的200多个人，后来有做总统的不是有做副总统的，做参议员的，做律师的等等，对不对？和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个这个花天酒地的那个家庭，200多个人，他的后代后来都是很多人都是不务正业的，很多是成为人渣，或者说这个话不讲的 可能不是太得体，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人啊。爱德华兹他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神学家啊，他是18世纪的美国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啊。但是呢，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他啊，但是反正说他这个复兴不过是一种狂热的表现啊。可是呢，啊，在神的眼里面啊，爱德华兹就是一个啊遵从圣灵、遵守真道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当时的一个代表人物啊。那他就讲到说，啊，要遵循啊这个圣灵，遵循圣灵呢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啊。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遵从圣灵的引导，具体是怎么样呢？他说，圣灵如果我们讲说在我们的海德堡教会里面，他圣灵的运行，他可能会这样的啊，有几种表现形式。第一个就是那么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我们不能以教会，我们不习惯作为理由啊，我们拒绝一个经验啊。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办过布道会啊，都是地区性办的，都全德性办的。我们办这个布道会，可能没有人来，算了吧，我们就不要办布道会了吧啊。这就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上帝圣灵感动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可能会发生不寻常的事情啊。5月11号的这样一个布道会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就是圣灵提醒我们要持守信仰，圣灵帮助我们行为正直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圣灵的带领。那还有一种就是身体特别的反应啊，当人有如一个啊不寻常的反应的时候呢，就是很可能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圣灵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当我们身体有一些不寻常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呢，可能让我们知道一个属天永恒之事的一个性质啊。另外可能是人性，另外可能是人的身体和心灵相互影响的这个定律。因为前面你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在你身上的一些变化。那比如说还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呢？就是信仰成为热门的话题。因为姐妹，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在你们当中，我们整天见面就说，哎呀，你知道最近股票或者那个房地产升没升啊？我该不该买房子？我该不该换工作？哎，你的孩子怎么样啊？弹钢琴弹到第几级啦？啊，比如这个常常是从我们的闲谈的话题嘛，对不对？不是，如果我们常常说啊，某某弟兄啊，你最近怎么样？圣经读到哪里啊？某某姐妹啊，我们最近有一些什么分享啊？某某姐妹，我们去参加服事了吗？参加短宣了吗？啊，如果信仰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的话，那也可以是一个证据，说圣灵运行在我们的海德堡教会当中啊。我们常常说俊伟弟兄啊，不是俊伟姐妹啊，这个你最近属灵生命啊怎么样啊？一般不好意思问的啊，你好像居高临下你来问我，你属灵生命好像很好来问我，对不对？不是啊，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很关切属灵生命，那个信仰成为热门的话题的话，那就是有一股能力的运行，使我们人心改变，我们这个激起我们对信仰的追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那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想象力非常强啊，我们的想象说我们的教会3年以后。我们就不只是40个人的这个教会，我们可能变成60个人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说以后啊，也许很多的留学生不到美国去了，更多的学生要到德国来。那我们在这边一个更大的工厂，我们海德堡一个最有名的大学是1368年嘛，最建的，对不对？14世纪就开始有这个大学了，600年的历史，很有名的啊。我到了德国以后，我第一个来的地方就是到海德堡来参观海德堡的那个 Schloss， 名气很响的啊。那这个地方啊，这个依山傍水，而且这个大学是非常有名的。那我们讲说，也许让我们想象力讲说，明年后年如果到留德的这个学生多的话，那我们的福音事工要大大的拓展，对不对？这是我们教会的印象，也许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会受到榜样的影响。我们这边有一个弟兄啊，他愿意在神呼召，在条件啊完全具备的时候，我准备放下我的啊目前的这个工作啊，我预备去读神学，我预备去装备，对不对？也许在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啊。那因为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啊。如果一个人受别人的影响，受别人的 这些正面的影响，愿意更火热的服侍主，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啊！你不要说，哎，你看他整天要出风头，你看他不咋地啊，他怎么可以去做这些做这些教会的这么重要的服侍呢？那就不好啊！那我是想到说到这里呢，就是说，其实啊，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和经历，取决于他与上帝的关系啊，他是否愿意被圣灵所指引。那一个不相信的人永远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期待圣灵在祷告中求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否则圣灵不会充满我们。同样，刚才我听到啊，这位姐妹，我们一起同工的这位姐妹，她带领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可能你心里在想别的事情，你心里面一点没有感动。我来的时候才37度，我现在还是37度啊。那我如果是我们诚心要让圣灵到我们的心中来的话，也许你的心人还是37度，你的心38度、39度、40度，越来越热啊！真的是这样讲说，圣灵内住，圣灵引起我们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圣灵通过影响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祷告不够，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查经的时候预备不够啊，我们没有把上帝的旨意完全说出来啊。那圣灵也提醒我们说，也许我们应该拿起电话话筒，也许我们应该迈开脚步去打电话给新啊觉知的朋友啊，去拜访他，因为他可能在7月21号要受洗，但他还没有坚定心志，也许他会退缩，他不去受洗，对不对？我们这是需要圣灵感动我们的啊。我在这边想到说，圣灵是做非常奇妙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做基督徒的这么多年里面，我其实也有很多次我感受到圣灵的工作啊。这边跟他讲到说受洗的话，我就想起说啊，在座的可能都是基督徒，或者也有7月21号要受洗的啊弟兄或者姐妹。我就想到说一个例子啊，那是在3年4年以前在慕尼黑，当时呢就有一对母女啊，妈妈叫瑞英，女儿叫佳宁，我们常常叫她小佳宁，因为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那个也叫佳宁，那个、叫大佳宁啊，不要混在一起啊。那他们来到慕尼黑是因为慕尼黑有一个专门治疗癌症的那个叫什么质子中心，对不对？专门治疗这个。那他女儿呢才12岁，他是长了一个脑瘤，在中国是判死刑了，不用治了啊，就这样啊，就吃能吃啥啊，想吃啥吃点啥啊，想玩啥就玩啥啊，3个月半年最多时间啊。所以呢，那天我师母呢就我们在探访回来的地铁上呢，收到了一个紧急的短讯，说需要接这对母女。那么刚准备说他在哪里啊，我们去飞机上接还是怎么样呢啊，突然又说呢，不要了，你们不用去接了，有人去接了。好，那就过去了，说过两天呢我们就到医院去探访他们啊。这个期间也有不少人就去探访他们啊。在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啊，我们的信心也有限的啊。我们那时候去，我也带了一点福音材料，然后呢师母也给他们去祷告啊，求圣灵呢帮助他们很快的适应这个环境，帮助他们建立信心，说我们好好的医治这个病啊。可是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呢就给我，他说，哎呀大圣呢，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太多了啊，你呢也不要抱太大的期望说他们能够信主，你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因为很多事情要做啊。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在慕尼黑，在海德堡，其实每天都会发生啊。那因为我自己啊，我经历过一个事情，就是在小佳宁这件事情呢之前的1年半以前，我们也类似收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我跟师母两人就也在慕尼黑去拜访了一对父母。那对父母呢，他们的那个女儿啊，我名字现在已经忘记了，就是刚刚来到慕尼黑半个多月，她是来做硕士的啊，一个20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刚刚到这里来以后呢，就参加他们这边的一个活动，就有一两个男生就带他们去楚格峰。你去过楚格峰吗？大多数人应该都去过嘛，对不对？那在阿尔卑斯山这个离慕尼黑南部往南100公里的地方，是德国最高的那个山峰。我们讲中国人讲叫珠穆朗玛峰，你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他德国人讲楚格峰就知道 说通的那个女孩子就跟他一起去，就登山啊。那本来是有那个缆车上去嘛，啊，他就没有，他们就登山，登山登山也没有专业训练，也没有穿那个防滑鞋，也没有穿那个衣服啊。结果呢，就爬山的时候就摔下来了，摔到山崖以后呢，当场身亡的，啊，那个直升飞机去救的，也没救回来。那爸妈就从中国来了，那所以说我们就去知道的消息，那我们就去看他爸妈啊，临时就住在他女儿原来那个宿舍。那我们也给他祷告，我们也给他出主意，然后怎么联系，怎么做事情啊？那基本上他们，你想啊，在那种处境里的那个父母，他们的焦点就是在于啊，怎么样得到赔偿，怎么样来处理后事，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嘛啊。那我们啊，跟他们在一起的短短的两个半小时里面，我们就跟他们谈，然后我们也跟他们啊自我介绍，我们也跟他们传福音啊，在这个时候说那是求上帝安慰啊，就安慰这个父母啊，然后呢就是把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心里面啊。基本上那个时候呢，就是就没有办法跟他深谈福音嘛啊，因为机会就没有什么机会，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我们心里面说把福音种子播在他心里就好啊。所以现在再回到说这个瑞英和佳宁这个例子，所以我们想说，哎呀，其实他们可能这时候确实在这个很难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所以我们就看看他就好。那后来就请他们到我们教会来一次啊，我这个是讲给你们作为参考嘛。如果我们这边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那会请到他们在教会来。那教会呢，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紧急救助金啊，那大概也有同工会通过以后，就给他有几百欧元给他资助他一下。那并且呢，就是说如果他跟医生交往的过程当中有需要翻译的话呢，那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可以轮流帮他做翻译嘛，免费帮他做翻译。那然后呢，他们又搬一次家两次家，我们就去看过他一次两次，一次比一次呢就是态度有转变啊。那后来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呢，还是没有疗效啊，没有疗效，那他们就准备回国了。那开销很大的，好几万啊，全自费啊。那祷告，但正好论到我们七月份要有受洗嘛，那我们就说你们要不要受洗啊。那他们表示呢说考虑考虑，我们想受洗，不过不确定是不是要受洗啊。但最后我们7月29号受洗，大概最后在7月22号那天他说我们要受洗啊。之前我们到他们家去也问他，他说不知道，看看啊。那他在受洗之前呢，我们也有跟他讲一些纪要真理，然后呢他有做分享，我们每一个人在受洗前都有做分享。那他就讲说，我在啊这个牧师师母来拜访以后呢，那天他说我看了一篇 DVD 的讲道，上帝通过那个讲道，通过传道人的几句话打动了他的心。其中一句话就是人的绝路是上帝的开头啊，这句话我们可能都听过嘛，对不对？说我们人走到绝路了，我们人走的绝路，其实上帝为我们开路啊。所以实际上这句话是就是圣灵向他说话，圣灵就让他和他的女儿就在啊我们的湖边就接受了受洗啊。那天就是啊真的是下雨，结果那天受洗的那时候我们在湖边那个施洗啊，就有半个多小时天开了啊，然后受洗，然后圣灵为这两个世上的灵魂被拯救而欢喜啊。所以我想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啊，甚至于现在还继续有这样的事情啊，继续有这样的事情哎呀有发生啊。那他们啊，我在想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7月21号对我们海德堡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对于那些啊将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求主祝福他们啊，让他们啊继续来仰望神，接受圣灵的带领。那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在座这些已经受洗多年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让我们再次看到，其实我们人说道理，人劝他是没什么大的用处的啊。是我们为他祷告，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让他感受上帝的爱，让他感受圣灵的工作，才让他的心门能打开，才能让他在7月21号能够坚定的受洗，并且受洗以后继续在这个重生的生命当中，他可以得到圣灵的这个指引，然后成为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在教会里继续的成长啊。所以我们相信，就是太空人在太空里看见的一定这个比我们一般人的多嘛，那宇航员，对不对？那植物学家看到的这个生长的花啊草啊，比我们一般的人不懂植物的人是多一些嘛啊。画家对一幅画的了解比不懂艺术的人更为深入的啊。那一个懂音乐的人，他对交响乐的欣赏 对于这个圣诗的这个欣赏一定比我们这些人一窍不通的人更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深深的要体会到说，我们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海德堡教会办成合神心意的教会，是需要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彼此能够来配搭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好，那我们看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最后第27节啊，就是信靠恩主啊，我们可以承受福分。那圣灵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是得胜的平安啊。在以色列啊，他们讲到平安就是讲撒龙啊，撒龙平安不是讲没有遭遇困难，它是指就是我们能够承受一切福分的意思啊。我们世人所理解的平安通常是这个免除困难啊，通常我们是讲最好不要让我遇到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试探，这样的过不去的难处。可是耶稣基督他赐我们的平安是得胜的平安。这种平安是什么呢？就是人生的任何经历啊，你忧伤也好，危险也好，痛苦也好，你都不能被夺去与主的同在啊。这种平安是不受外界的影响的。所以27节啊，他讲到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27节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啊！十字架的冲击，其实当时来讲，对这些门徒，他们看的也是胆战心惊的，他们也是心思迷乱的。耶稣走了，被钉十字架了，那我们往哪去呢？是不是树倒猢狲散呢？啊，主应许说，我去了，圣灵来，你们有平安，是让他们敢于胜过环境的凶险啊。那主的平安叫我们心里有笃定，外面惊涛骇浪有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我们不受影响。因为姐妹，这是一个一个是需要我们生命慢慢成长以后，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安的这样的一种心啊。平安是建立在人和神恢复和睦的这个基础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动摇上帝向我们施安施恩并且做保护的这个手啊。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心里面慢慢的就说一句话，他说，哎呀，我说你讲是这样讲啊，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人生是充满了竞争啊，充满了压力啊，平安在哪里找啊？其实，所以这里讲到说，其实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啊影响非常深远，带来恒久的平安啊。那今天啊，耶稣基督已经把平安赐给我们，这是需要我们慢慢的体会，慢慢的理解。我们常常是被自己困住了，被世界困住了，我们就没有平安的。我们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做一些超过我们能力的事情，我们没有平安啊，对不对？因为我常常我们的弟兄姐妹问我，哎，该不该现在买房子？我说好好祷告，神给你有平安，对不对？你不要超过你的能力，有太大的风险，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不平安，你就不要做啊，等等再有机会，等等实力了啊，有这个合适的实力了啊，你就做这个事情啊。因为50%的人到时候都是半途而废的，买房子啊，你要小心，你不要成为那个50%的人啊。我说你，那只有脱离了这些残累，你才会有平安啊。你念书，你买房子，都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你不要成为一个房奴学奴啊。还没念书的时候说，哎呀，上帝，你给我一个好的工作，不然我这个书白念了，对不对？我常常会有这样想法，你哪里会有平安呢？你只有脱离残累，完全交给主，你会有平安。与主同在才有平安，才能够胜过世界，超越自己啊。所以啊，人类历史是有一个终结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那一天。因为我们讲到现在是讲的是耶稣基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这些谆谆教导。可是我们再想到说，其实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啊。耶稣说，他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所讲的地方就是天堂啊。我们知道将来必然要和主在一起，其实我们今天 也与主同在，我们主和主也在一起，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坚信的，我们基督徒所要盼望的，基督徒要所要经历的。那我们每个人只有感受到或者决定要和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平安喜乐啊，这是一个需要啊我们自己慢慢体会，需要我慢慢操练的一个功课啊。我年轻的时候，师母今天正好在这里，他也可以做见证。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是相信什么呢？我相信是自我奋斗必成功的，啊，吃苦耐劳是根本，对不对？必须吃苦耐劳，必须勤俭持家，然后呢艰苦奋斗，多赚点钱，养儿育女，然后呢我就会有一个养老，我可以有自己一个养老的一个保证，然后呢我自己至少这个有本事的话，我就有骄傲的资本啊。我们在座的人很多人会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年轻嘛，对不对？年轻过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考试的时候过五关斩六将，中国人考试没问题，拿到学位做白领没问题，我们开公司做这个生意都很好。可是我跟你讲，如果不是遵行神的道，如果不是遵行圣灵给我们的指引，不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提醒，我们太容易受这些罪恶的诱惑啊，我们太容易偏离上帝的道啊，我们对于所做的一切啊，包括带查经，包括带教会，我们都会忽略到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成熟起来，求主让我们带着爱心去服侍弟兄姐妹，去牧养教会啊。在这边啊，我真的是想到说啊，承受福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比较缺乏对圣灵的理解，我们比较缺乏圣灵充满的经历啊，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基督徒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啊。在这边讲其实是不光是跟你们讲，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今天再想到说，其实上帝，其实耶稣基督是让我们体会到与他同在的甜美，得享从他而来的平安。过去我们可能啊在这方面比较有限啊，或者没有思想这个，或者没有经历到很多的经历。求主让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慢慢在祷告，在反思，让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与主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啊。最后我在这边啊，我想有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他说：“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把这段经文送给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上帝已经选召你，因为上帝要大大的使用你，所以你要经历与主同在，所以你已经得享平安喜乐，你就要为主而活，靠主而活，这是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求主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同行，求主保守我们的生活，保守我们的服侍，真正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福分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你与我们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你让我们得到平安喜乐是因为你爱我们。主，谢谢你就让我们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在真理的寻求过程当中体会到与你同在的甜美，体会到我们平安喜乐的宝贵。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你也祝福我们海德堡教会成为你的金灯台，成为你传福音的管道，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